今天呢很高兴的有这个机缘能够跟大家讲述上座部佛教圣典最殊胜的一部论阿毗达摩。这部论呢在佛教圣典中呢被认为是至上宝，而且这部论呢就能够显示佛陀的一切智智。那在上座部的传承呢，在还没有开始讲经之前呢，我们都会先礼赞佛陀那请我们先礼赞佛陀三次。你们要念中文还是要念巴利文？
巴利文。
好，那我们就念巴利文。收摄你的心一起念哦。南无大师帕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师帕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师帕嘎瓦杜阿拉哈杜萨玛萨布达萨。OK，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阿毗达摩巴利文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佛陀说法一共有四十五年，在这四十五年的讲法之中呢，可以分为三藏经典可以分为三藏。第一个呢是律藏，第二个是经藏，第三个是论藏。律藏呢乃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戒和生活规则。对比就来说呢，有227条戒那对于在家居士呢，有5戒、8戒、10戒等等。这个戒呢，它目的呢是为了清净修行者的身口意，以及减低他们的欲望就是少欲知足。那第二个呢是经藏，经藏为世尊以及圣弟子们的言行集不只是佛陀的教法，包括了许多阿罗汉尊者的教法，比如说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等等，他们的教法呢也归纳在经藏里面。第三个是论藏，对世尊教法要义的精确及系统的分类与诠释。在这个三藏里面呢，论藏呢是受到最高崇敬的被称为至上宝。所以今天呢你们很幸运能够听闻这个至上宝。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法跟律，没有三藏不称三藏，只称为 Dhamma Vinaya 法跟律。那论藏呢是在法里面法里面有一个叫 Kundaka Nikaya 的小部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这个阿毗达摩论呢是在 Kundaka Nikaya 里面的，因为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只称为法跟律 Dhamma Vinaya。 那我们现在来看阿毗达摩的来源。上座部呢，上座部佛教的正统传承呢，承认阿毗达摩为佛陀所教导。在佛陀成道的第四个星期，他坐在宝屋，宝屋之下呢，开始审查阿毗达摩。从第一部论法句论开始呢，审查到最后一部论叫做发趣论，或者说二十四因缘。当他审查第一部法句论的时候呢，他身上并没有发出光芒。直到他审查法趣论的时候呢，他身上佛陀的身上呢发出六道光芒。这个六道光芒呢，就是我们现在佛旗的颜色。为什么呢？因为法趣论是最深的一部论。这部论呢，最能够显现佛陀的一切资质。而且这部论呢，佛陀的智慧充分的被发挥了，所以他的身上呢，因为他智慧达到最高峰，所以他身上呢发出六道光芒。就比如说一条鱼，一条大鱼，你把它放在一个池塘里面，它游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呢？池塘太小了，它不能够很自由自在的游。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放进大海里面呢，它就可以游得非常的自在。同样的，佛陀的智慧呢，当他审查到发趣论的时候呢，他的智慧呢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他身上呢发出六道光芒。那佛陀呢是在33天向来自10000个轮回世界的诸天开示阿毗达摩的。因为在第七年安居的时候呢，佛陀很想度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摩耶夫人，在他生下这个悉达多太子的第七天就往生了，身为天神，斗率天的天神，南众天神。那佛陀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呢，他决定到天上去向他母亲说法。所以在第七年安居的时候呢，佛陀来到33天。那他的母亲呢，就从那时候已经成为南众天神，就从斗率天来到了33天。那不只是他母亲不只是他母亲一位天神来听经包括很多梵天其他的天神都一起积极的集合在一起来听佛陀开示最殊胜的阿毗达摩。那佛陀在天界开示阿毗达摩后呢，再简略地向舍利弗尊者沙利布达开示。那佛陀在天上呢，他的化身呢在天上向天神开示，一共开示了在人间是3个月在天上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呢，他自己亲身呢下到人间，因为他每天都要托钵嘛他这个人生呢毕竟还是要靠食物来滋养，所以他每天呢又下到人间来托钵当他用完餐的时候呢，他把他在天上所教的阿毗达摩呢又再次的简略的向舍利弗尊者开示那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的在众所大弟子之中呢，他是智慧第一的，有无碍解道，所以佛陀所开示的阿毗达摩呢，他能够充分的了解。过后呢，舍利弗尊者呢又再把这个阿毗达摩呢传给他的500位弟子，因此成立了论藏的传承 我们今天学的呢，也就是舍利弗尊者啊传给他弟子的阿毗达摩。那在第三次圣典结集时呢，啊气部论呢已经定型了，再由阿拉汉马辛达等传到了狮子岛，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成为现在的阿毗达摩藏。因为在第三次圣典结集的时候呢，已经分为三藏，第一次只是法跟律，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呢，就成为了律藏、经藏跟论藏。那哪七部论呢？第一个是法聚论，第二个是分别论，第三是戒论，第四是人施舍舍论，第五四论，第六双论，第七发趣论巴贪那。第五四论呢，第五个第五部论四论呢，这部论呢不是佛陀开示的，是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呢，在阿育王时代，就是佛陀涅波涅盘过后的200多年，由蒙嘎利布达阿罗汉尊者所说的。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反驳种种的邪见，因为在那个时刻呢，有很多种种的邪见呢掺入佛教里面，所以这个蒙嘎利布达尊者呢，就演说了这部四论。但是佛陀呢，已经预言到了在两百多年过后呢，有一位阿罗汉尊者呢，将开示这部四论。所以呢，上座部传承呢，也把它列为佛陀所说。那我们来看阿毗达摩的意义。阿毗达摩的意义，就是这个。比或者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是两个字的组合，阿毗是上等的、殊胜的，卓越是卓吗？卓越的，法达摩呢是法，究竟真实的教法，所以阿毗达摩呢是上等的。殊胜的究竟真实法，跟经教有一点不一样。经教呢讲的很多是世俗地，不是真实地，但是阿毗达摩开示的呢全部是真实地，所以呢它被列为殊胜的、上等的。所以阿毗达摩的意义呢，就是上等的、殊胜的真实法。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要学习阿毗达摩呢？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第一个呢，是有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这个当你学完之后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有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第二个呢，它超越了一切世间学科，它已经超越了现今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比如说在现代科学里面呢，他们科学家呢研究这个原子，后来又发现原子又可以再分解为什么子质子，那到最小的叫忘记叫什么名字，夸克子，最小的，这是科学现在最先进的发明。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夸克呢 还是世俗地罢了，还没有达到究竟地。好，当你修习四大分别观的时候呢，你来分析这个垮客呢，你就可以看到，哎，每一粒垮客呢，其实含有八种色法。哪八种呢？地、水、火、风、色、香、味、食、数。这在2600多年前，佛陀已经通过他的智慧呢，已经看到了每一粒垮客呢还含有八种真实法。那2600年后呢，科学家到现在呢还不能够达到这个成就。所以呢，阿毗达摩超越了一间世间学科。那科学家又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呢，看到一部documentary， 一部好像是纪录片的哈，很多科学家就在研究这个夸克。那这个夸克生灭，他们的确可以看到生灭，但是他们又讲说，灭后过后，这些夸克去了哪里？去了哪里？是他们是他们一直在研究，是不是到了其他的星球去了？因为他在科学家里面呢，他们一直认为呢，他们认为这个夸克是一种能量啊，最少是一种能量来的。这种能量呢，他们认为是不能够被毁灭的。The energy cannot be destroyed 啊，所以他们认为呢，能量是不能够被毁灭的。既然不能够被毁灭，它灭掉过后，它去了那里？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在美国哈。所以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只研究，科学家只研究成果，现在的成果，他们所看到的是看到这个设计生灭生灭。他们没有办法研究到为什么这个设计会升起，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设计升起，就是因缘法，佛教最殊胜的法就是因缘法。所以他只看到成果，但是看不到他的因，只要他的因存在呢，这个设计呢就会一直生灭生灭生灭，他不会到别的星球去，一旦这个因呢灭了，这个设计呢也跟着灭，也永恒的不会再升起。但是科学家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因这造成这个设计的升起，所以他们一直研究，既然能量不能够被毁灭，那这个它灭去过后去了那里？这找不到答案，伤透脑筋找不到答案。那是什么造成这个设计的升起？佛法一切有因必有果嘛，是什么因造成这个设计的升起呢？我们整个身体就是设计的组成嘛，是什么因造成的啊？什么因呢？好，第一个有四种因，第一个呢，业，过去的业，现在的业也可以，造成色即的升起，我们叫做业生色。第二个因呢，心，比如说你现在很快乐，那快乐的心呢可以制造成很多色即，在你身体呢制造很多色聚。第三个因呢，食物，你吃下去的食物呢可以产生很多色聚来滋养你的身体。第四个呢，时节就是每一粒色聚呢有一个火，这个火呢能够在一直的制造色聚，好像这个桌子是什么？桌子如果你用四大分别观来看的话呢，你修到了进行定呢，就会看到很多色聚。其实这个桌子呢是由很多很多生灭的色聚组成的。那你分析每一粒色聚呢，一共有八种色法，哪八种呢？再来重复一次：地、水、火、风、色、香、味、食、数，里面那个火呢，又能够制造成。也能够制造出很多代的色聚，那现一代的色聚呢，里面又有火， 那个火呢又再能够制造出很多色聚，所以这个作子就一直的延续下去，直到那个火呢不能够再产生色聚的时候呢，这个作子就会毁坏变成灰。好，所以这个科学家没有办法看到，没有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啊，所以他就一直在研究能量不能够被毁灭，让他去了那里，他钻牛角尖了啊，因为他看不到那个因，什么因，只要因灭，那个色聚就永恒的灭，不会再升起了。好，所以说呢，啊，阿毗达摩呢超越一间世间的学科，所以当我在美国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啊，很多博士啊大开眼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法，因为很少人在阿毗达摩，在美国讲阿毗达摩，哦，包括其中一个我的学生，他是个是个科学家的，是个科学家哈，哦，哇，他还是大为震撼哦，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研究的东西呢，2600年前佛陀已经跟你讲得一清二楚了。好，第三个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呢，是明辨善恶。是非正邪。当我在美国讲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听众哦，她听完我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她感到非常的不快乐。我会问她为什么，她说当她听完阿毗达摩的时候呢，她已经能够明辨善恶、是非跟正邪，所以她知道在她的生活中，因为他有家庭嘛，在他家这种居室有家庭的这个生活呢，很多时候呢都是跟恶相应的，比如说看电视啦，哈，跟同事起疑啦、应酬啦等等呢，很多呢都是跟恶相应的，所以他听完阿毗达摩过后，觉得非常的不快乐，想要出家，啊 ，OK， 所以这个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哈。等下你听完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怎么说明辨善恶正邪是非跟正邪哈。那接着下来呢，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呢，可以用在生活中啊，去除邪恶，培智善法。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哈，我们一天要吃三餐啊，当你在吃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花20分钟在吃。很多时候呢，你心中升起的是什么呢？升起什么？贪，你享受嘛，你享受美味嘛。所以如果你用20分钟来吃呢，其实呢，20分钟呢，你心中滋长了很多贪，不是贪呢，就是妄念。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心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打妄念了哈。所以很多时刻呢，在生活中呢，我们的心是以恶相应的啊。等一下你继续学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然后你可能也想到要出家了啊。好，接着下来呢，培育观智啊。你学习阿毗达摩呢，可以培育你的观智。观智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学过观智啊？维巴森纳、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观无常、苦、无我，什么的无常、苦、无我，什么的无常、苦、无我。你看到叶子掉下来啊，无常啊，这个不是观智哈，观什么的无常、苦、无我。来，快点，心 ，OK， 心是其中一个，还有呢，色啊，身体就是名色啦，名色。名色在论藏里我们时常用名色，但在经藏里我们用什么五蕴，好，五蕴跟名色是同义词，好，所以呢，你要观无常苦无我，你要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你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名色，对不对？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名色，你整天在那边念无常苦无我，你也不能够增长你的观智，哦，所以如果你学完阿毗达摩之后呢，你就知道哦，名是这样，色是这样，以后呢，这个名色呢就是你观智的目标了，所以能够培育呢你的观智，哦，好， 接着下来呢，根据阿毗达摩，根据阿毗达摩论呢，一共有两种地。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主题了哈、啊，有两种地，第一个叫做世俗地，第二个叫做究竟地。什么是世俗地？那个你们哦没有，有的 slide 你们那边是没有的。世俗地呢，是指世俗的概念或观念哦和表达方式，都包括组成我们世间还未受到分析的种种现象，比如友情。人、男人、女人、动物、山水、海等等，这些呢现象呢，看起来好像恒常不变的，但是根据阿毗达摩的观点呢，这些现象呢并没有究竟的实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事物呢，在世界上呢，并不是不可再分解的究竟法。你或许不明白，好，我举例，比如说人，然后我们现在做出人，看起来好像有啊，的确存在啊，而且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也是一样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恒常不变的，但是如果你有修定的话，你有修定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可以从人呢，人是一个观念。你透视进去呢，你就看不到这个人了，你只看到名色，你只看到名色，或者你只看到五蕴。那再举一个例子，山就是刚才我已经讲过的，山呢，山看起来好像恒常不变，它其实它是个观念，看起来好像恒常不变。山一直在那边嘛，几千年了，几万年了，都是在那边。但是呢，如果你有定力的话呢，你就观这个山的四大。如果你是修四大分别观，你观这个山的四大，你就可以看到色聚。当你观到色聚的时候呢，你再分析这个色聚，你就可以看到八种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然后你就可以再看到那个里面的火呢，又继续的产生一代色，另外一代色聚，就一直这样延续下去。那产生出来的色聚呢，其实是生灭、生灭、生灭，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从山呢，看似恒常不变的食物呢，这事物呢。你可以再分解它成为色聚，从色聚呢，你再分解成为八种色法，这个八种色法呢就不可以再分解了。所以这八种色法呢，八种色法呢就是究竟法，究竟法呢是不可以再分解的，已经是最小的单位了。在禅宗呢，有一句话呢，是说看山是山，不懂你们听过没有？看山不是山，看山人是山。所以当初以前没有不了解阿毗达摩，没有修这个观智的时候，一点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什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是山呢，就是说以世俗地来看这个山，他还不能够透视。这个山呢，其实是究竟法的生灭，生灭。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看山是山。当他能够透视以强的定力呢，透视，这个山呢，其实是由很多色聚组成的。然后分析每一个色聚呢，只有八种色法。 那这个八种色法呢，也是生灭生灭，快速的生灭的。那时候他已经看不到山了，他只看到生灭法，所以他就看山不是山了。好，到最后呢，为什么看山人是山呢？因为我们毕竟呢要接受这个世俗地。如果你不用世俗地呢，你只用就近地呢来跟别人沟通，好，比如说啊，你叫你的朋友来，我们今天去爬那个生灭的东西。你的朋友一头雾水，什么生灭的东西？我们去爬生灭的东西，听不？好，所以呢，虽然你了解就近地，到最后呢，你还是要回到世俗地，因为世俗地是可以沟通的。啊，其实是我们去爬山呐、啊，但是你用就近地来看，你只看到生灭，所以我们去爬生灭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沟通。啊，同样的，我们这个人都是名色组成的。那如果我要叫品评过来，我叫名色过来啊，全部过来，那就一团糟了。啊，所以到最后呢，还是看山人是山，还是要接受这个世俗地的，虽然它究竟实质是不存在的，方便沟通啊、哦。所以佛陀在经藏里呢，时常用这个世俗地啊、哦，舍利弗尊者，他就叫舍利弗尊者、摩迦连尊者，他还是叫这些名相的东西。嗯、再给一个例子哈、哦，这个例子呢是弥兰陀问经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呢，我们可以从世俗地里面呢再分解到究竟地啊、哦。弥兰陀王，你们都认识吗？都听过吗？哦，这个非常有辩才的一个国王，在古代印度，他的辩才无碍呢，很多人呢都没有办法跟他辩论，所以他说这个印度。在、哦、我的心中是空的，因为他找不到一些人可以跟他辩论，直到那仙比丘出现啊，那仙比丘是阿罗汉，那听到那仙比丘的时候，他整个心就在颤抖，因为过去世的因缘呐、啊，哦，他颤抖，不过呢，他还是想见一见这位那仙比丘，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来到那仙比丘的地方，那嘎仙那、啊哦那就向那仙比丘顶礼，然后就问那仙比丘：“尊者，你怎么称呼？”那仙比丘就回答：“我的同参道友呢，叫我那仙。但其实呢，这个那仙呢是不存在的。”哇！国王就抓到了他的痛脚，哈、哦，他说：“你说那仙比丘不存在，那我现在在跟你顶礼。”那我顶礼的那个人是谁呀、啊？那哦，这个弥兰陀王就问他。所以你，那我顶礼的那个人是谁？你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你就在我面前，你是真实存在的。你身为一个尊贵的比丘，为什么你要说谎？啊、哦，那些比丘就说啊，不慌不忙的就问他说啊，地下，请问你是坐什么来的？你是走路来的吗？还是坐马车来的？那弥兰陀王就说我是坐马车来的。那么请问马是马车吗？啊，弥兰陀王说不是。轮子是马车吗？啊，不是。车缝是马车吗？不是。马车身是马车吗？不是。哦、那些比丘就说，我刚才问你、哦、尊贵的地下，你是做什么来的？你说你是坐马车来的。那我现在叫你指出哪一个是马车，你又指不出一个所以然，又没有一个马车、哦、你身为一个尊贵的国王，为什么你要说谎呢？哦，他就反驳他了。哦，那弥兰陀王就说，马车是刚才你讲的几个，哈、哦，轮子、马车身、车缝，全部的组合， 组合在一起呢就叫做马车，所以我并没有说谎哈。那拉贤比丘就说啊，陛下，就如你了解马车啊是整个组合，同样的你应该了解我那些比丘呢也只是五蕴的组合，所以在世俗地上不存在，在究竟地上只是五蕴罢了。那个五蕴呢你不能够称为是一个人、友情或者众生啊。那弥兰陀王呢就因为这一句话呢开始对他产生出很大的信心，所以问了他很多的法，才出了那一本弥兰陀王问经，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哈，你们应该看。好，所以已经了解了什么叫世俗地啊，世俗地是没有自信的，好，没有自信的只是一个观念、一个概念，是还没有被再分解的东西。好，就是世俗地的背后呢，隐藏着究竟地，但那个究竟地呢，你要如何透视那个究竟地呢？你必须拥有很强的定力跟智慧，你才能够透视世俗地后面的究竟地。好，哎，那什么是究竟地呢？
不能动。
来究竟法或者究竟地哈，究竟地呢是基于他们各自的自信哈而存在之法。比如说地的自信是什么？大地，它的自信是什么？你现在动一动你的手，按下去，你感到什么呢？印，对的。所以大地的自信呢就是印，大地只是一个世俗地罢了。一个名称罢了，一个相罢了，它真正的自信，它存在的性呢就是印。好，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地水火风组成的，就是这个印嘛哈。这些法呢是最终存在而不可以再分解的，你要再分解这个印再分解不出来了。好，由亲身体验如实的分析而自见的究竟法，此等世纪存在之法呢，不能再分解为更小，而是以分析至最小最终的单位了。来，我们来看看世俗地跟如何从世俗地呢达到这个究竟地。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有智慧的话，如果你定力很深的话，你修四大分别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内的色趣。然后身体的色聚里有各种各类的颜色，好，因为地水火风色这个就是颜色，所以它有红色的、黄色的，比如说你的尿啊是黄色的，你的血啊是红色等等，所以它有各种各类的颜色。但是你分析每一粒色聚的话呢，你就达到了究竟地啊。这每一粒色聚呢都有八个色法，来，你们读好不好？这八个呢，不能够再化解为更小的单位了，已经不能了。所以呢，他们就是究竟地，而且他们有各自的自信。比如说地，它的自信是印；水呢，是流。哦，风呢是推动，火呢热啊，所以他们都有他各自的自信啊，每一个究竟地呢都有他各自的自信啊。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什么叫世俗地？什么叫究竟地？明白吗？好，其实在《金刚经》呢，佛陀也有说哈，他说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现在你学到阿毗达摩，你应该明白这句话是什么啊？是什么意思？ 啊，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你分析他五蕴，这五蕴是生灭，生灭啊，受生灭压迫是苦的，是无我的，所以你那里有看到众生，你根本看不到众生啊，所以如来说啊，非啊非众生，然后又到又是名众生。但是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不然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好，好，我们暂停休息十五分钟哈。好，我们继续下去哈。刚才已经谈到了世俗地跟究竟地哈。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呢，究竟地呢一共有四种。第一个叫心吉达，第二个呢心所吉达西嘎，第三呢色如宝，第四呢涅槃尼巴那。什么是心呢？心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视知，视知目标，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视知目标，所以它是心。比如说一个色尘触到你的眼根，那视啊、哦，眼视，视跟心是同一个意思哈、哦。眼视就升起了，然后看到那个目标，所以就看到了啊、哦。所以眼视就是心啊、哦，眼视视知哦，这个是色尘，所以心的作用呢就是视知。那心所呢？心所呢是一定。伴随着心而升起的，在一个刹那呢，只有一个心可以升起，它升起过后呢就灭掉了，又在另外一个心又升起又灭，所以生灭生灭。那心呢不能够单独升起，它一定是被心所心所一定伴随着心呢一同升起的。比如说一位先生呢很爱他太太、哦、所以他去到那里呢就会带他太太出门、啊、同样的心呢升起呢，心所一定会伴随着。那心所的目的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心所的作用呢是帮助心前面的认识目标、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吃东西，好，我现在吃东西，再喝一口蜂蜜。那当这个胃蜂蜜触到我的舌根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就升起了什么？什么？舌识，好，舌识才能够知道，哦，这个是胃嘛，哈，这个是胃，所以升起了舌识。但是这个心的作用只是视知目标而已，那这个是香的啊，甜的啊，酸的啊。辣的啊，心不会知道，心所知道。好、哦，那心所呢？心所一共有五十二个啊、哦，比如说正念也是心所，精进、智慧、贪嗔痴啊、哦、等等呢，都是心所。好、哦，所以当这个事呢知道哦味道的时候呢？那心所呢，心所的想有一个想、哦、响应的想，这个想呢就标志哦，这个味道这个蜂蜜是甜的、哦、甜的、哦、所以心所呢帮助心呢前面的认知目标、哦、不行。那甜的啊，那另外一个心所受、哦、感受的受，受也升起哦，因为甜的就产生了乐受、哦、他就体验了这个蜂蜜的可喜之处、哦、乐心受心所呢体验这个蜂蜜的可喜之处，所以他产生了乐受。因为乐受呢他产生了贪爱、哦、那贪爱的贪爱心所呢就开始执取这个甜的味道。然后呢比如说邪见心所，邪见心所呢就认为说哎，这个味是这个味道，这个甜的味道是我的我的 好，所以整个过程就开始了啊，整个业就这样造成了。所以呢，心只是四肢目标，那心所呢，伴随着的心所有很多哈，有十可能有30个，或者16个，或者18个，哦，这各自不同的心所呢，就帮助心全面的认知目标。再给一个譬喻哈，比如说车，你们每个大概每个人都会驾车哈，车呢，车身呢可以比喻为心，哦，车身只有一个嘛，哦，但是单单一个车身呢，那个车子不能够前进，它需要其他零件，比如说油门，哦，刹车、排挡、方向盘、车轮等等。所以具足了这些零件的话呢，这个车呢才能够前进。如果没有这些零件的，只有一个车身呢，这个车是不能够前进的。同样的，哦，如果只是一个事呢，心事呢，这个心呢，它只是四肢目标，只是四肢知道，但是是甜的啊，是什么的啊，产生什么时候，它完全不知道。它需要心所伴随着心所呢，前面的帮助它四肢那个目标，那整个过程呢才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就是心跟心所的关系，明白吗？为了让你们明白，我要动很多脑筋，你知道吗？那你们听得很舒服，但是我要动，要怎么让他们更加清楚心跟心所的关系？所以讲阿毗达摩很伤神，哈，哦，很劳很累。然后第二个呢？哎，第三个呢？第三个究竟地呢是色，哈，哦，色法入霸。所有的心呢，所有的心跟心所呢，必须依靠色法才能够升起。好，比如说眼识，眼识是依靠什么而升起呢？啊，眼根，哦，眼识呢是依靠眼根而升起，眼根就是色法。所以所有的心跟心所呢，要依靠色法才能够升起。除了眼识、耳识、鼻、舌跟身，哦，除了这五识之外呢，其他所有的心，我们一共有89种心嘛，哦，其他所有的心呢都依靠心所依处。心所依处是在心脏里面的血液，那个是业报来的， 是过去业所产生的果报，哦，除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跟身识呢，所有的心呢都是依靠心所依处。心所依处是在心脏下面的血液，所以这是他们的关系哈。除了无色界的梵天，哈，因为没有色法嘛，所以他们的心是不依靠任何色法。啊，除了无色界的梵天呢，色界、欲界的，啊，所有众生的心呢，都要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所以这是心、心所、色法之间的关系。好，那最后一个呢，涅槃。涅槃就是心、心所、色法的止息停止，叫做涅槃。好，或者呢贪嗔痴的熄灭也叫涅槃。所以在阿毗达摩呢，究竟地一共有4种，哪4种呢？来，心、心所、色法、涅槃啊，哦，这4个很重要哦。所以如果别人问你，哎，你上了阿毗达摩课啊，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你要怎么回答呢？啊，这4个是什么东西来着？究竟地哈，哦，所以你要回答哦，我上的阿毗达摩课呢，讲的都是究竟地。他说，什么是究竟地？哦，究竟地是真实存在，不可以再分解的，哦，它有各自的自信，哦，那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心啊，心所、色法、涅槃啊，哦，你要这样回答它，哦，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进入第1章了，心之概要。 本章解说阿毗达摩的第一种究竟法心。先研究心，是因为佛教分析究竟法的中心点呢，是在于亲身体验，而心又是体验的主要因素，是对目标或者所缘的视知。透过各种分门别类的方法呢，将心分为89种或者121种。那根据阿毗达摩论教呢，究竟法归纳为四种类别、第一个是心、心所、色，这三种法呢叫做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呢？就是因缘和合之法、因缘和合之法呢叫做有为法。那第四个究竟法呢，涅槃呢称为无为法、它是不靠因缘和合而存在的、那三个心、心所、色法是有为法呢，也是因缘和合之法，所以呢他们呢都是无常、苦、无我。为什么叫苦呢？你们时常会念无常苦无我，但是苦是什么意思啊？苦是什么意思？无常故苦。为什么讲无常故苦？当你修到观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些有为法或者名色法呢，它生灭，生起是痛苦的，所以佛陀讲生是苦嘛，生是苦的，灭呢？是很好的，寂静灭掉了，很好寂静，但是呢它又在升起啊，这个就不好了、升起过它又灭去，过它又在升起，因为因缘它的因还没有灭嘛，所以它一定会在生灭。所以当你体验到呢那个名色、一直被这个生灭压迫啊，你就会感觉到苦了，这个是苦的真正定义、什么是苦？受生灭压迫，所以是苦。这个要实修才能够了解哈。那一个受生灭压迫的法，一个受生灭压迫的现象，你可以不可以说是我？可以不可以说是我的？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主宰它。你不能够主宰。你生气，你不要灭掉啊，或者你灭掉，不要生气啊，不能。它随着它的因缘就这样生灭，你没有办法主宰它，所以叫做无我。所以一切有为法、就是心所跟色法就是有为法嘛。佛陀时常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那涅槃呢是无为法，所以呢涅槃是常乐的。是不是我的？不是。所以涅槃是常乐无我的。涅槃是贪嗔痴的熄灭、或者是心所跟色的止息，叫做涅槃。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种究竟地心。要阐释这个究竟法呢，朱巴利论师建议采用四种鉴别法。第一个呢相拉卡纳，第二个作用拉萨，第三个呢现起巴朱巴塔纳，第四个呢静音把它谈了。所以要阐释呢究竟法呢、要以这四种鉴别法来了解这个究竟法、什么是相呢？什么是心的相？ 心的相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四肢目标、哦、它只有一个相罢了，不管什么心呢，它就是四肢目标罢了、哦、那它作用呢，作为诸心所的前导者，心如果不升起呢，心所是绝对不会升起的、哦、心是国王，心所是臣子、哦、国王出门呢不会单独出门，一定会带着他的臣子、哦、所以呢、心的作用是作为诸心所的前导者。那现起呢，他在禅修者的这个心中呢，这个心呢，它现起为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它在禅修者的心中不会现起一个我不会，它只是看到那个心呢，心流呢是一连串生灭的过程、哦、生灭生灭，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我的自我、哦、所以呢现起在禅修者的啊、心中呢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这个叫做心的现起。第四个静音，心的静音呢是明色，这边的明呢表示心所、啊、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心不能够单独升起，一定要有心所伴随、啊、所以它静音呢就是这个心所，或者称为明。那色呢，刚才已经讲到心所依处是色法嘛，所有的心呢都要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除了五识之外，所以名色呢是心升起的静音，最洁净的原因，清楚吗？好，你们要活跃一点 你越活跃我就讲得越精彩、哦、你如果在那边、哦、跟美国人讲经跟东方人讲经差别很多、哦、美国人是很活跃的、哦、整个场面是很热闹的、哦、因为都不懂，能明白不明白，每个人没有什么表情的、哦、好，没关系，这是我们东方人的特有气质、哦、好，我们现在进入心之定义。心呢，心纯粹啊，这个纯粹很重要、哦、纯粹只是四肢的过程，只是一个过程罢了啊，并无一个自我，没有一个我的。如果你认为心是我，那个就是什么邪见啊，那个就是邪见。我们禅修就是要去这个邪见啊。也因为这个邪见呢一直带领我们下十二道，所以须陀洹呢他一证道呢他就去除了这个身见，就是并不再把五蕴当作是我的，所以他十二道的门呢就永恒的关闭。好，而且这个活动呢，所谓心只是四肢的过程、哦、这个过程或者这个活动呢必定是生灭的无常法。心的生灭呢是非常快速的、啊、如果你一坛子、哦、像一坛子呢有十万亿的心生灭了、哦、十万亿哦，记住一坛子或者你一眨眼有十万亿的心生灭了。所以呢佛陀说、哦、在相应部呢佛陀说，你宁可呢把这个身体、哦、当作是我的，你千万呢不要把这个心呢当作是我的，因为它的生灭是太快速的。那因为它心的生灭是这样的快速，当你坐在电视机面前的时候，你坐在电视机面前又吃东西，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东西，那个时候呢你看到电视机的荧幕，又听到发出来的声音，然后你又在尝在享受你那个美味，然后又一边翘脚、哦、一边在那摇脚，会很多个动作、哦、那时候你以为说诶，只一个心做这么多东西，又可以听到又可以看到又可以吃到又可以摇脚，很多只是一个心在操作了，你们有没有这么认为、哦、一上来你们都是这么认为、哦、 但是其实呢，耳朵听到那个升起的是耳识进入过程，完了过后眼睛看到，或者是眼睛先看到哈，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了，不可能同时发生哈。比如说耳识先看到是升起，眼识先看到就升起，眼门进入过程，很多个心识生灭生灭，然后听到就耳识进入过程啊，生灭生灭，然后尝到就舌识进入过程，舌门啊，舌门进入过程，然后你在那边摇脚是什么啊？身门进入过程，这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了？我们都认为是一个一个心在做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误解？因为心的生灭太过迅速了，太过快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所以你就认为一个心做做全部的东西，又执着这个心为我的我，我的自我啊。好，心之两分法，心之两分法呢？
那个
第一个呢是地，地它没有出来这边哈，地哈，你的 slide 可能是解界哈，你改一下，地方的地，心之两分法呢，可以分为界跟本性。来称为地跟本性，如果有什么不对的，你就照着这个最新的来改正。地，什么是地呢？地是在巴黎我们叫 Bumi， Bumi，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们马来文也是叫 Bumi， 所以我们马来文呢也是取自于梵文。地呢就是众生生存的地方，叫做地。众生生存的地方呢，可以分为三十一界。来，众生生存的地方呢，可以分为三十一界。从下面开始呢，来你们读好不好？OK， 好了，这六个这七一二三四五六这七个界呢，叫做欲界地，叫做欲界地。然后从天界再上去的，叫做十六个色界地。哪十六个呢？你们读好不好？你们都漏掉了前面的三三三七啊，它意思就是说，初禅梵天界有三界，三个界呢是初禅梵天界，然后三个二禅梵天界，三个三禅梵天界，七个四禅梵天界，加起来就是十六个色界地。然后再上去呢，是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所以这四个呢叫做四无色界地，所以一共有三十一界。这三十一界呢称为一个宇宙，佛陀呢就在我们这个宇宙出生的，除了这个宇宙呢还有别的三十一界，有时候别的三十一界的众生的梵天神会来到我们这个三十一界来听闻佛法，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三十一界，不只是我们这一个三十一界。 那这个三十一件呢，都成为五蕴世间，世间都成为世间。如果你有研究阿含经的话，佛陀师长讲世间世间，四念处有讲到不自取于世间，世间是什么意思？世间就是五蕴，五蕴世间。所以这三十一件呢，就是五蕴世间。那第四个处世间，刚才讲到有地，有欲地、色地、无色地嘛，然后有处世间地啊，处世间地的就是超越了这个五蕴世间啊，超越了这三十一界啊，超越了五蕴世间，所以叫做处世间地。好，那先依本性呢，又可以分为不善、善、果报跟为作，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我们先讨论心依地，可以分为意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跟处世间心。阿毗达摩呢，一共有八十九种心事啊。这八十九种心事呢，又可以依地而分为欲界心、色界心，你们一起读好吗？无色界心、处世间心。什么是欲界心？一共有五十四个欲界心啊。欲界心呢，在巴利叫 Kama Vacara。Kama Vacara， Avacara 也是戒的意思哈。Avacara 它的意思就是说，时常活动在欲界地的心叫做欲界心。时常活动在欲界地的心呢，叫做欲界心。欲地一共有几个啊？啊？欲地有几层？一共有十一个哈，异地、欲地一共有十一个。那这个异界心呢，就时常活动在这十一个异界地。那这个欲是什么意思呢？欲就是渴望，渴望享受五欲：色、声、香、味、尘啊，渴望享受五欲之乐的心呢，叫做欲界心啊。所以这个心呢，时常呢活动在这个十一个欲界地。那色界心呢，一共有十五个。那色界心呢，就是时常活动在十六个色界地的心啊。色界一共有多少个呢？十六嘛，那时常活动在这十六个色界地的心呢，叫做色界心。一共有多少个？十五个。好，那无色界心呢？时常活动在四个无色界地的心呢，叫做无色界心。一共有十二个。你们现在越来越活跃了啊。好，那处世间心呢？一共有八个啊，处世间心已经超越了这个五蕴世间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了八十九个心识。第一个呢，我们先研究这个欲界心。欲界心呢，又可以分为，一共有五十四个欲界心，又可以分为不善心。十二个不善心，二十四个美心，十八个无因心。关于本性呢，我们先来研究，那么然后我们再 退回去、哦、什么叫不善心？关于本性呢，心可分为四类，不善阿古萨拉，来，我们学一下巴利文哈，阿古萨拉啊，善，古萨拉，果报，维巴嘎，维作，提利亚，啊，那个六种音跟你的跟那个去掉哈，它后面有个六种音，它的跟那个去掉，那个是不对的。要研究善跟不善呢，要看它相应的因，它相应的根是什么、哦、比如说我们先看不善心，十二个不善心，
没去、
不是
十二个不善心上面的
OK， 十二个不善心，不善心呢是以不善因相应的心，比如说杀生，你为什么杀生？为什么啊？贪 OK， 你要吃他的肉嘛，还是杀贪？但是有的人不是因为贪，是因为什么嗔啊？所以因为贪或者嗔你杀生，所以贪嗔是他的因，他的根本、啊、还有一个，你杀生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吃？一定有，所有的不善心都会有吃、哦、所以呢不善心呢是跟不善因相应的心，一共有三个不善因，贪嗔痴、哦、再来一次，一共有三个不善因，贪嗔痴，所以不善心呢是跟不善因相应的心，清楚吗？好，那善呢，比如说你做布施，当你做布施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什么因造成你做布施、啊、你把你的 财物布施给别人，舍就是什么不贪嘛，哦、不贪嘛，你不贪以你的财物嘛。另外一个呢，你把这东西布施给别人的时候呢，你对别人有没有一个慈爱？有，慈爱就是什么？不嗔、哦、没有嗔心、哦、不嗔、哦、那么你在布施的时候你也了解到这个是善业来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智慧、哦、所以呢在做善的时候呢都有它的因，有三种因，哪三种？不贪、不嗔、不痴。我还在好像在教幼稚园这样，但是会不会比较明白？会比较明白，因为阿毗达摩很复杂，我不把这些基本这些弄清楚呢，你到最后啊，你摸不到、哦、摸不到雾水、哦来，关于本性呢，啊，心可分为四类哈、哦，再来一次，对不起哈、哦，再来一次，关于本性呢，心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个是不善，善果报为作哈、哦，那如果看它是善还是不善呢，就要看它相应的因或者是根哈、哦，一共有六种因或者六种根，三个是。善因，无贪无嗔无痴，无痴就是智慧，那三个不善因呢，贪嗔痴，好，那不善呢，好，阿古萨拉是以不善因痴贪痴嗔痴相应的心，所以呢你看它没有贪嗔痴一起出现，它有三个，痴一个，贪痴贪吃，为什么没有贪嗔痴三个一起出现呢、哦、为什么？因为根据阿毗达摩呢，贪嗔嗔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们是讲一个心是刹那，在一个心是刹那呢，贪跟嗔两个是不能够共存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我起贪的时候呢，我就会怎样， 啊，直取嘛哈、哦。那我起嗔的时候，我就会怎样排斥？所以这两个根本是相反，对不对？那他怎么可能同时在一个心是刹那升起呢？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刚才你讲说怎么不可能啊？现在你讲可哈、哦、对了哈、哦，所以讲经不容易啊，哈、哦，要讲到大家很幸福，又可以接受，又明白，又简单，哦，那个很花神，哦，很耗耗我们的精神。所以呢，在不善心呢，有的不善心呢，只有吃；有的不善心呢，只有贪吃；那有的不善心呢，只有嗔吃。所以每一个不善心呢，都有吃，因为吃是潜在之根，哦，一切不善法的潜在之根，一切不善法的根源就是吃，啊、哦，所以每一个不善心呢，一定都有吃。OK， 那。在巴利文呢，它叫阿古萨拉哈。阿古萨拉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它为什么叫阿古萨呢？阿古萨拉呢？因为它在精神上呢是不健全的，啊，不善心呢在精神上呢它不健全，那在道德上呢它应该受到谴责，然后呢它产生了不愉悦的果报。所以在巴利叫阿古萨拉、哦、那善心呢，善心是以善因，那善因一共有多少个？三个、哦、那三个呢？无嗔无痴。好，那善因呢、哦、有的善因有无贪，有的善因有无嗔，有的善因有无贪，有的善因有无嗔，对不起对不起、哦、再来一次、哦、有的 善心呢只有无贪，有的善心呢，对不起对不起、哦、再来一次、哦、有的善心呢只有无贪无嗔、哦、有的善心呢只有无贪无嗔无痴，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了、哦、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哦、来另外一个第三果报心，果报心，这个不善跟善呢都是业，感嘛、哦、都是业来的。那果报心呢是源于业成熟而升起的心，就是果报心。源于这个不善跟善业成熟的心呢就叫做果报心。所以果报心呢它的本质呢是没有善跟不善的，它只是源于善业跟不善业成熟体验到的果报罢了。好，然后接着下来呢，唯作心，唯作心呢非业亦非果报，只泄气活动而无造业，它只是一个活动罢了，并没有造业的。好，一般上呢唯作心呢是属于阿罗汉的心，好，但是凡夫也会升起唯作心，等一下我们就讨论到。那果报心跟唯作心呢，这两个呢又叫做无记，无记、哦、因为呢他们呢两者呢皆非善非不善，所以被归纳为无记。清楚吗？好，清楚，剩下五分钟你们可以问问题，我们明天再接下去、哦，明天都会越来越精彩哈！来，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呢，就是好现象，哦，就是大家都很清楚了，很明白了。但是也可能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不知从何问起，哈、哦，好像又清楚又不清楚，真的是不知从何问起。好，很好。嗯，心所欲处呢是设法、哦、是心脏里面有血液在循环嘛、哦、那每一个心呢都依一个心所欲处而升起、哦、这心所欲处呢是业生色来的， 因为业产生的设法，就是这样。那你还要知道什么？当然我们要看，你就要往血液里面看哈。当你看血液的时候，你就分析四大嘛。血液是血是究竟地还是世俗地啊？世俗地哈，那世俗地你可以从世俗地再提炼哦，再分解为究竟地嘛。所以你就观血的四大啊，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当你修到进行定的时候呢，你就看不到血了，你看到什么？色聚，看到很多色聚，生灭生灭，你不要管它的生灭，你是看你选一粒色聚，好，那你就可以再分析那粒色聚的时候，因为你定力很深的关系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粒色聚呢，有心所一处呢，色聚有十个色法，不是每一粒都是八个的哈，哦，十个，哦，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还有一个命根，应该是命根，然后心所依处，你就看到心所依处时啊，这十个，你看到这十个色法，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哎，那个心呢？比如说现在升起那个心，你可以看到那个心呢，是依这个十个色法里面的一个心所依处，最后那个而升起的，是依看那个十个色法里面最后一个叫做心所依处而升起的。就是这样，明白吗？要实修才能明白哈。啊，有形无形啊？没有。你如果你看到舍心，你就是观舍心，看看你要找这个心所依处。好，当你还没有修到这个明处的时候啊，你讲的是明业处嘛。当还没有修到明业处的时候，你一定要修，先修色业处嘛。好，你要修色业处，你要先找这个心所依处。你找到心所依处，你就会看到，哎，全部的心就在飘出来，飘出来这样。这你就知道心从这边升起。科学是讲心从脑那边升起哈。比如说你生气啊，你说孩子啊，或者你孩子生病或者往生的时候，你心很痛啊，那时候是这边痛还是头痛？这边痛嘛，所以证明说心是从这边升起嘛。啊，你要先观色业处哦，你才能够到明业处啊。那有时候他们纯粹只是观心的升起，他们没有去观心所依处啊。你讲的可能纯粹只是观这个心的生灭嘛哈，啊，没有看心所依处，因为他之前已经看到了。看到就不再重复了。好，八点半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再继续下去哈。希望今天呢，你们有获到，有得到小小的法喜，有没有啊？
有
啊，没有，明天就不讲了啊。好，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回向功德一下哈。我们上座部的传承呢，每一次讲完经呢，我们都希望啊回向功德，你跟着我念。以当咩本人阿萨瓦卡亚瓦亨何度以当咩本人尼巴那萨巴查哟何度以当咩本人萨巴萨达南地马萨度萨度萨度，谢谢。